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设立的六个联合国主要机关当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安全理事会了。按照规定，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十个非常任理事国依照其英文名字字母次序，每月轮流担任安理会的主席。四月，中国在相隔一年多的时间后，再次担当重任，出任安理会的轮值主席。今天，我们将从对几位直接接触过安理会工作的联合国中国籍职员的采访中，了解一下安理会轮值主席的责任和为轮值主席工作的点点滴滴。请听李茂奇的报道。
四月一号，中国作为今年头一个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的常任理事国，开始履行职责。安理会反恐委员会执行局副主任陈伟雄当年曾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担任顾问，在中国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时曾废寝忘食地工作过。他根据当年的工作经验和历年观察，认为当好安理会主席其实是一件痛并快乐着的事情。
担当安理会主席啊，使命光荣，但同时又责任重大。安理会肩负着维护国际和平安全的重任，它呢是联合国内唯一具有快速反应能力的机构，所以世界上发生的急案要案都需要安理会去处理。那么对于如何应对一些问题呢，安理会成员意见呢既有一致的时候，但也会经常存在的分歧。遇到后面这种情况呢，安理会主席的领导才能就非常关键了。要想方设法让大家求同存异，在内部呢大家可以吵个天翻地覆，但对外要尽量保持和谐团结。安理会采取的行动不但要求快，还要求准，有时候还需要来点狠的。总之呢，安理会最后能够通过决议或者做出决定，主席是功不可没。
陈伟雄表示，安理会文山会海，磋商谈判一个接着一个，有时会议从早一直开到晚。安理会主席要处理好繁杂公务，确实需要具备过人本领。
担当安理会主席既是一件脑力活，更是一件体力活。安理会主席组织磋商和谈判不能走神呢，对各方阐述的立场和态度不但要听到还要听懂。安理会呢现在大会小会内部会公开会连轴转，有时候会一开就是大半天，主席到最后还需要概括总结呢，真的需要一个最强大脑啊。主席主持会议需要一杆子插到底，正襟危坐几个小时。还有啊，中午吃饭顾不上，夜深人静手机响，周末开会没商量，一个月能挺下来，其体能要求我看并不亚于参加铁人三项体育比赛。
尽管在月初时已拟定好本月的工作议程，但天有不测风云，世界形势会瞬息万变，中国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期间随时有可能出现难以预料的复杂局面，可能碰到棘手难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安理会主席如何掌舵，使大家齐心协力，让安理会更好地发挥作用，是对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个考验。陈伟雄表示，中国具有足够的能力，将会审时度势，平稳地把握局势。
据我了解，一些非常任理事国担任安理会主席的时候都要从其国内遣聘调将赶来增援。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安理会班子兵强马壮，块头大和人员多， 当然是件好事儿。但要用一句俗话来形容，当好主席啊，主要看气质。中国主持会议的风格历来是言简意赅，鼓励大家少些空谈，多做实事。中国对世界热点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其实啊，就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常说的那种，是众所周知和一贯的，大家对此都很清楚，因此办起事来就容易多了。我当年曾经有幸在刘介一大师手下工作过，他的干练和才智十分出众，去年2月他就成功了当了一次安理会主席，创造了不少佳绩。我认为他这次再当安理会主席，驾轻就熟，一定会不负众望。在这里我也想向大家透露一个刘大使的爱好，他非常喜爱打乒乓球，右手横握球拍，攻防结合，球艺精湛。我一直认为他在多边外交领域也一直在表现出这种游刃有余、进退自如的才能。我相信在担任4月份轮值主席时，大家也会经常看到刘大使的飒爽英姿。
姜荣是联合国大会事务部的资深审教，他曾先后4次参加中文翻译处为安理会主席服务小组的工作，并2次担任小组的组长。姜荣介绍说，去年2月在中国担任轮值主席时，他所在的小组负责翻译刘介一大使在主持安理会期间的所有主持词。由于中文是联合国6种正式语文，刘大使在主持安理会时是用中文主持会议，以表明联合国对多种语文的尊重，并显示中文的重要性。姜荣介绍说，主持词先由政治部安理会事务司人员用英文编写，主要是关于会议程序的讲话，之后由中文翻译小组事前译好，但经常临时需要更改，这就需要翻译人员必须具备娴熟的翻译水平和灵活的应变能力，同时必须保持冷静而又仔细的工作态度。
为安理会主席服务这项工作呢，是非常光荣而又艰巨的。在为安理会轮值主席服务的1个月期间呢，其实我们小组成员都感觉到压力非常大。因为我们中文处的处长要求我们是零错误的记录必须要保持。因此呢，在为安理会主席服务期间，给他们提供主持词的这个翻译工作呢，是不能容许有任何的差错，更不能够在翻译这个主持词的时候有任何的拖延，因为否则的话安理会就没有办法开下去了。因此呢，我们翻译小组成员跟这个中文文字处理股的成员都非常的重视认真对待这项工作，我们在翻译好主持词之后都要反复的校对，确保正确无误。同时呢，在安理会正在开的这个期间，如果有任何的这个主持词的改动，我们都必须要在几分钟之内要尽快的把它改出来，然后呢打印出来交给主席，这样才能保证安理会能够顺利的召开。
姜荣表示，去年2月中国成功的履行了安理会轮值主席的职责，得到各方的普遍赞誉。
去年也就是2015年2月，刘杰一大使常驻代表他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安理会共举行了20次关于世界各地热点的公开会，另外还举行了15次闭门的磋商会，共通过了7项相关的决议和2项主席声明。那么可以看出来工作量是非常大的，在短短的1个月里边，我们需要 啊，翻译所有这些的相关的主持词跟文件。另外呢，去年会议期间，中国外长王毅是作为中国建国以来首位外长来主持安全理事会会议。那么这个会议的主题是关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史为鉴，重申对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坚定承诺。那么一共有80多个会员国，加上欧盟和非盟等这个相关组织代表发言。那么会议呢，是从上午9点一直开到下午6点，中午呢都没休息，一直开会。所以呢那次会议我们是派出了3个成员去参加执行这项工作任务非常繁重但是呢我们经过全体成员的精诚合作，加上多方面的支持，我们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所以呢这项工作可以说是既光荣而又艰巨。
陈峰是联合国大会事务部的资深口译议员，在联合国工作已有25个年头。在过去的25年当中，已经经历过大约20次中国担任安理会主席的时刻。他表示，中国在担任轮值主席期间，中文与英语的同传使用更为频繁，中文的地位自然也变得更加重要。陈峰表示，对于联合国的同传来说，对安理会议题及背景，甚至对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副代表和其他重要成员的名字都要做到了如指掌，否则在翻译中就会出现问题。陈峰介绍说，在英、法、俄、西班牙、阿拉伯文和中文6种联合国正式语文当中，只有中文和阿拉伯文在使用该语文进行发言时，需要将其译为英文和法文。
通常我们是英翻中或者是法翻中，也就是说比如说是阿拉伯文有这个一个发言者发言的话，通过他们翻成英文或法文，我们再接力翻成中文。那万一出错了，就是这个时候呢，只是基本上是影响的这个听众是比较少，是比如说中国代表团。那相反，中国发言，尤其中国当这个安理会主席的时候呢，他每说的一个字包括一个某一个人的名字，如果你错的话，所有另5个箱子另5个语种他们都得就是说根据你的翻法再接力过去，第二轮第三轮那么过去。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一错大家都错，你要卡住大家都卡住，所以对我们来说呢压力就会大很多吧。而且呢中国这个时候呢这个当主席他发言的次数他肯定是就是如果是说讨论起来的话，也许有20个30个人人次发言的话，那就是说中国这个主席的话他就得不断的发言。而且就是说而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说的接力，他是阿拉伯文他讲，但是呢这个翻成法文也可能慢了2-3秒，然后呢翻成英文又慢了2-3秒，这个时候我们等于最后一句还没听完的时候主席已经发言了，这个时候呢你就稍微慢定点，主席说很简单，说请法国大使发言，你这个没听到的话大家就哑了，就是在那就停住了。所以对我们来说时间上这个压力也是很大。
陈峰表示，对于有些国家来说可能需要大约20年才能轮上一次做安理会成员的机会，其外交官可能在一生的职业生涯中才能赶上一次到安理会工作。但由于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因此常年在安理会驻扎，但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毕竟1年多才轮到一次，加上责任重大，因此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间工作便会更加努力。而作为为安理会提供服务的翻译部门，则责无旁贷的也需要加倍的努力工作，配合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工作，将担任轮值主席期间的安理会工作精心的圆满完成。陈峰表示，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他平时可以经常看到中国代表团成员在安理会日理万机工作的场景，而在中国担任轮值主席期间，这种不分昼夜连续奋战的工作状态更是司空见惯。他表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正是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和高度的职业素养为中国外交赢得了应有的尊重。 陈峰表示，他在联合国工作的一个最大感受就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越来越高，在安理会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李茂奇，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